廖锡龙离世的消息延后了六日之后才公布，胡锦涛露面了。在军车移动风向诡异交织之下，是习近平退让抑或是安抚军心的把戏呢？有惊悚的爆料说，北京已经捉了20,000人，各个战区都在捉人，有不服气的人就直接枪毙，包括张友侠和刘振立的勤务兵和保姆等50多个人全部都被谋害。网络上流出了一份疑似是张友侠提前准备好的秘密信件，揭开了习近平和张友侠争斗的始末和习近平的一个执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新闻深读，我是婉儿。今日是美东时间1月30日礼拜五，下面请睇详细内容。延后了六日，中共终于宣布原后勤部部长廖锡龙去世了。中共官方媒体说，85岁的廖锡龙因病于1月23日1:50离世，29日在八宝山火化。官媒报道里面给了廖锡龙比较高的评价，并且还说在他住院和离世之后，中共的7个常委以及韩正、胡锦涛等人去到医院那里看望，或者是通过各种形式表示哀悼并慰问他的家属。中共官媒这个消息透露了多个重要的信息。首先就是胡锦涛公开露面，之前有消息传出说胡锦涛已经离世，咁而家呢个消息最起码系讲明胡锦涛仲未被掹氧气管，佢仲有相关嘅活动。不过胡锦涛系咪确实在世，从官方媒体嘅呢个讲法里面系好难睇出嚟嘅。中共秘密唔发丧嘅情况有好多，如果政治需要嘅话，咁中共报道里面会令离世嘅人亦有一啲活动。所以胡锦涛是不是还未被掹了氧气管，我们需要继续观察。关于胡锦涛逝世的这个传闻，最早是出现在24日，亦就是张友侠被官宣落马的当日。澳洲的蒋望正先生发帖文说，突发胡锦涛明天官宣，习近平狠了。从字面的意思来看，蒋先生似乎是说习近平决定。外界广泛传闻，2014年中共三中全会之后，张友侠在中共元老的支持下掌握了军队的控制权，传闻胡锦涛是张友侠的支持者之一。习近平在中国20大闭幕式上已经展露了翻脸无情的一面，所以如果下令掹了胡锦涛的氧气管亦没什么出奇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是不是习近平亦有所忌惮呢？在中共官场退休老人露面，这个是有政治色彩的，是一种政治符号，讲明这个人还有一定的政治影响。那如果胡锦涛确实是睡在床那里病到很犀利，完全被习近平控制的情况下，习近平完全可以不给他露面。咁而家胡锦涛嘅名字出现喺中共官方媒体嘅报道里面，系唔系喺压力之下，习近平有所忌惮，做出退让呢？最近我哋收到一位读者嘅留言，话佢嘅先生食咗3高代谢宝2年多，非常有效，佢仲感谢希望之星。呢、这个唔单止系感谢，更加系对健康同善良嘅双重肯定。高血糖、高血压越来越普遍，好多人开始找有效的方法。台湾的陈先生食用了3高代谢宝之后，糖化血色素由 7.9 降到正常范围，血压药减了一半，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高尿酸和肾功能都有所改善。
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谢宝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呢，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像陈先生那样，很多人发现这款天然配方真是全方位帮到健康。揀三高代谢宝就是揀自然调理， 揀支持值得信赖的声音。北美现货充足，大家可以到健康520落单，一起将健康和正能量传递下去。第二个重要信息就是廖锡龙确切的离世时间是1月23号凌晨，就是说中共发布他离世的这个信息的时间是延后了6日。官方说廖锡龙是因病离世的。那中共为什么要延后发布廖锡龙离世的信息呢？官方媒体没有给出相关的讲法，但是廖锡龙离世的第二日，即是24号，中共官宣了张友侠、刘振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审查调查。有传闻说廖锡龙实际上是被吓到离世的。蔡神坤先生26号说，习近平1月19号捉了张友侠和刘振立，20号又捉了廖锡龙的仔和他的少将弟弟廖锡俊。据说廖锡龙打了一圈的电话，亦都没有搞清楚是被哪个捉走的，在沉重的打击下就断了气了。消息说廖锡龙不是病到离世的，而是被吓亲和气到离世的，因为他没有想到自己一生从军，到晚年就要经受这样的羞辱和打击。其实我们有一句话不能够不讲，廖锡龙这个结果亦可能是遭到了报应，因为他是帮助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急先锋，并且涉嫌活摘器官被国际社会追查。就这个内容我们今日就先不讲，只是讲廖锡龙的离世情况。廖锡龙和张友侠都是参加过对越战争，两个人是上下级的关系。廖锡龙担任成都军区司令嗰时，张友侠是他属下的第13军军长。咁捉咗张友侠同廖锡俊，显然习近平是冇俾廖锡龙一啲啲嘅面，所以连惊吓带气恨，廖锡龙就断咗气啦。咁点解又俾廖锡龙比较高嘅评价呢？大家想下，如果胡锦涛露面是习近平有所忌惮的话，那比廖锡龙比较高的评价可能亦是有这个目的。当然亦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习近平政治宣传的操作。廖锡龙都已经不在这里，对习近平没有任何的危险，比他一个比较高的评价可以缓和军队内部的紧张情绪，避免出现更大的动荡。这个操作言外之意就是张友侠和刘振立他们的问题是个案的，跟廖锡龙没有关系。廖锡龙还是个好同志，讲明白一点，就是习近平在暗示个人问题个案化，不会系统化和派系化，安抚军心这个用意是非常之明显的。同时亦是在度向军方的将领进行暗示，如果同张友侠同刘振立他们进行切割的话，就不会被政治清算了。不过我们讲是这样讲，习近平不清算离了世的人，但是对活住的人清算的速度和力度一点都没有变，而且可能还在加大加快。后面要讲的种种情况比电影还精彩啊。中共官方媒体报道说，全国人大副主任委员孙兆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度接受审查调查。不过奇怪的是，大陆媒体在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又莫名其妙地删除了，只有亲共的香港媒体转发了一些相关的内容还在度。香港媒体引述分析说，孙兆平落马可能同内蒙古政府主席王立霞的问题有关。2021年9月开始担任内蒙古政府主席的王立霞去年9月落马，而这个孙兆平2022年4月开始担任内蒙古党委书记。据说孙兆平是习近平的心腹，这个消息如果属实的话，那就意味着 习近平在军队之外亦开始清洗自己的亲信了。这个事态的发展是非常严重的，讲明习近平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边个都不相信了。孙兆平落马的消息还未被证实，但是军中的拘捕已经是事实。有惊悚的爆料说，北京已经是捉了20,000人，各个战区都在捉人，有不服气的就直接枪毙，包括张友侠和刘振立的勤务兵和保姆等50多个人全部都被谋害。这个消息我们是没有办法证实，但是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的话，那就意味着习近平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清洗，这个清洗的规模是空前的。消息里面还说，习近平以中央纪律委员会的名义成立了类似于明朝东厂和西厂的机构，在全国有20,000到35,000人由蔡奇具体负责，以习近平心狠手辣的那个程度大规模去捉人和谋害人，他是做得出来的。张友侠被捉了之后，中共的各个军兵种类反应都是相当强烈的。了解中共军政系统的人士说，张友侠和刘振立在军中有一定的威望，被看作是老首长。当局官宣这两个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但是就没有公开任何明确的证据。24号官宣当日，中共军委办公厅就下发了至少两份文件，要求各单位和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一致，并且要求开展相关学习和表态，但是多地的军区没有响应，甚至有部分单位拒绝公开表态，亦没有组织内部学习。另外一位接近中共军方的匿名人士说，现役军官的家属证实了，东部战区有人在私底下将习近平改叫做包子。不单只是这样，有网络传闻说，全国有11个集团军在度向北京的方向大规模调兵，其中有几支部队已经是抵达了北京和在北京的周围。这个消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去证实，不知道是真的抑或是假的。但是最近网络上我们确实看到了出现很多的影片，都显示在习近平下令全国戒严的情况下，不同的地方都出现了军车开在路上的情况。昨天有人就上传了一个影片，在北京昌平温南路附近有人拍到了大批在这里开着的军车。根据影片里面出现的军车车牌，绿色吉普车的车牌号码依次是 L245004， 后面绿棚货车的车牌是 L215608。 咁查了公开的资料显示，L24 开头的军车是来自兰州军区的。大家知道习近平实行军改之后，兰州军区已经是划归为西部战区了，但是他的车牌仍然在这里沿用着 L24 开头。那西部战区的军车出现在北京，大家想想这个意味着什么？昨日我们看到一个不知道来源没办法证实的爆料，这个爆料是这样说的，说习近平正在用援兵之计和疑兵之计。张友侠和刘振立被捉了之后，两个人的相片和简历仍然是挂在中共官方的网站上面，还有现在党内的高层对拘捕的合法性有争议，中央纪律委员会有不同的意见，有第三方介入，还说张友侠和刘振立仍然有可能释放等等，这些都是疑兵之计。习近平当局这样做的目的是令到各战区部队的将领观望等待，举棋不定，最终错失出兵等战机。爆料里面还说这个是有限的时间，习近平当局会派特工和工作组和召开会议，捉将领等手段迅速控制军队。 我哋唔知道呢位爆料人究竟系边个，亦唔知道呢啲爆料嘅信息系唔系真实。但系从暴露嘅内容嚟判断，爆料人就类似喺网络上晒出军车嘅影片嘅人，应该系差唔多嘅，就系、是、希望各战区能够派兵去北京整低习近平呢班人。救出张又侠同刘振立嘅同时，亦可以令自己免于为祸。军中确实有相当程度嘅不满，亦确实有乱动。不过我哋仲系要强调，所有呢啲信息我哋都系冇办法证实嘅。但系密集咁出现喺张又侠被捉咗之后，亦确实反映出一个问题，就系、是、大家出现咁样嘅一种情绪。其实我哋相信冇几个人系真系希望打仗嘅。咁之所以大家而家有咁样嘅諗法，就系、是、因为大家希望习近平落台，令中共解体，从而迎嚟好嘅日子。习近平喺十几年嘅折腾当中，好多人都已经感到咗绝望啦。咁而家突然出现咗咁样嘅一个机会，发生咗呢啲事情。所以大家就希望能够趁势推翻中共，嚟一个长痛不如短痛。但系我哋亦唔能够唔讲啊，尽管民众系有呢种强烈嘅渴望，但系各战区出兵嘅呢种可能性唔系好大，而且越来越少。就算曾经有过类似嘅咁样嘅谂法，随住时间嘅推移，喺大家嘅观望等待当中，这个窗口正在度逐渐关闭，所以中国人可能跟住仲要过一段苦的日子，似乎仲未挨到头啊。在最后同大家分享一封信，据讲是张友侠提前准备好的密信，其中披露了很多重要的信息。对于这封信是不是出自张友侠的手，爆料人话，请大家自行判断，去伪传真。佢话被捉之前，张友侠就已经意识到啦。密信一开头就讲，我如果出事，请将呢封信公开。呢封信嘅内容就好长嘅，我哋系挑咗其中嘅重点部分同大家分享。信里面话，习近平捉我并唔系因为违纪违法，只有一个原因。对军委主席负责制这个问题，两个人的看法不同。对台湾和俄罗斯的战略合作，以及快速提升高级将领，亦有重大分歧。张友侠判定，习近平捉人只会是用政变的方式，三五个人密谋，不经政治局讨论，但是以中央的名义实施并公布。捉人之后，习近平会将中国变成北韩，为了武统台湾，仲会随时用军队开战。信里面话，习近平一直喺度揾机会，发自内心咁想发动一场战争。张友侠反对军委主席负责制，反对变成家长制，势不两立嘅全部都被控制，将军队变成自己嘅家丁。火箭军提拔的人冇原则咁宣誓效忠，令军队做习近平的好战士。信里面讲，军队是保卫国家和人民的，认为军队是用来打仗的，当然是严重的错误观点。问题是出在中共的制度。制度不改，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至于张友侠和习近平之间的矛盾，信里面讲，三中全会之前就有的了。而且三中全会期间发生了冲突，张友侠和刘振立不同意全国进入战备状态。习近平说他们这个是违背军委主席负责制。随后习近平气急败坏，跟住元老他们出面协调，后来就有了北戴河共识。习近平同意二十一大不再连任，并且适当分权，蔡奇管党，李强管国务院，张友侠管军委，再到后来就成立了中央决策协调机构，亦是为了制约最高决策，不出重大错误。但是蔡奇和李强都是习近平亲自选拔的，这两个人不依赖习近平就没有权力。而张友侠说， 自己无力改变呢种格局，元老佢哋更加系无力。喺信里面，张友侠话：如果话自己有罪，一系支持习近平修宪，二系被动咁支持咗习近平对俄罗斯上不封顶，亦就系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当时以为俄罗斯闪电占领咗乌克兰，然后俄国就会支持中共侵略台湾。结果而家俄罗斯同乌克兰都憎恨中共。信里面张友侠话，亦都好想占领台湾。但是刘亚洲嘅分析话，几十万中共军人填入海里面，亦靠近唔到台湾。战争开打，日本就会卷入。中南海沿海的军事设施和桥梁油库都会在几个钟头之内被摧毁。我们亦能够摧毁台湾的一些建筑，最后还要战争赔偿，国家在海外的资产都会被冻结，国家不国，灭党灭国。信里面还提到和美国的交流，美国军方故意给张友侠等军方将领泄露了一些高级机密，比如中共的军事基地相片和摄影布局图，以及中共领导人的私人住处等等，都是极其详细的。美国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告诫中共不要发动战争，没有胜算的可能。密信的最后，张友侠向习近平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是兑现三中全会之后的承诺，二十一大不再连任。第二，是不要发动任何形式的战争，尊重国际秩序。第三，永远不要同美国为敌。第四，是真正地改革开放，实行民主宪政，还权于民。刚才讲的这些就是这封信的主要内容。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呢？如果这封密信确实是张友侠留下的，咁就证明咗我哋之前对习近平同张友侠之间嘅嗰个斗争情况分析系完全正確嘅。特别系2024年中共三中全会前后，几乎细节都系吻合嘅。但系我哋仲系要强调一点，对于呢封信我哋系冇办法確定真伪，唔知道大家系点睇嘅呢？所以我哋想做一个小小嘅民意调查。如果你认为这个是张友侠写的，就请你打个一字。如果你认为这个不是张友侠写的，是第二些人写的，那你就打个二字。我们来看看大家是什么的观点。感谢观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